圣洁的呼召下。彼得前后书系列讲道。彼得前书一章一至二节十三至十七节。韦保罗牧师1999年。王兆峰译2004年。一章一至二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必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地加给你们。十三至十七节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为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纪居的日子。我想再一次提醒大家每次最好带一支笔和本子来一面听一面做些记录。因为这些经文里包括着极丰富极重要的信息。我很难想象你坐在那里听了一次之后就能记住。最好是写下来回家再重新看和别人讨论讨论。因为这些内容分量很重。大部分神学家都一致同意彼得前书是为了鼓励基督徒过信靠与顺服的生活。信靠顺服可以成为我们这一系列讲到的主题。彼得的目的是要求神的子民言行要像神的子民他要我们以一定的方式思考以一定的方式生活。神召了我们要求我们过圣洁生活。我想分两个主要方面来讲。第一也就是上礼拜我所讲的我们被召的这圣洁到底是什么圣洁到底是什么意思对很多人来说圣洁不过就是一个名词你可以任意给它定义。但我们要来给出具体的定义。第二至少在第一章里我会花大部分的时间来查考彼得用什么方法来鼓励基督徒过圣洁生活的。他在前十二节里到底说的是什么使得他认为他的读者们足以被激励起来追求圣洁。他在这十二节里到底说的是什么可以给他这样的权利在第十三节说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常常在找正确的词汇话语。当然作为牧师这是我的工作。但保罗说我们都是基督的使者劝人与神和好。因为我们必须祷告寻求智慧知道用什么话如何对人说好来鼓励人。彼得给了我们一个榜样。他以使徒的权柄给我们立了一个榜样基督徒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鼓励别人过圣洁生活。假如你已经花时间读了这十二节经文你会发现里面包含了惊人的丰富内容。这十二句话几乎就是系统神学的目录表。你在这十二节经文里会发现一拣选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讨论过了。二成圣这是今天早上我们要来讲的。还有律法福音重生复活末世论接纳圣徒坚忍到底等等。所有这些在十二句话里都包括了。我读的时候在想彼得一定认为他的读者们都是相当有智慧的不需要他来做详细解释。但我们必须来认真仔细的学习查考看看他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必须知道他写这些绝非出于学术讨论的目的这不是神学课程你只要考试通过就可以了回家忘了个精光也没关系。我们在高中大学不都是这样吗考试前开夜车拼命复习一旦考完两天后就全给忘了。这不是我们的目标彼得给了我们这些信息不是让我们对付考试用的而是为了激励我们过圣洁生活让我们再来读一次十三至十七节。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 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上礼拜我已经详细的讲过，今天就不再逐字分析了。彼得要求基督徒过圣洁生活，要和这个世界有所不同。圣洁是分别开来，我们的行为要与这个世界的行事方式分别开来。我们应该有一个愿望，要来顺服神，信靠神，为神而活。这两个礼拜以来，我一直在问这样一个问题，彼得在前十二节里写的到底是什么，使得他有这样的信心，以所以开始来写第十三节。就好像他说，我说过的这些已经足够使你们可以来追求过圣洁生活了。前面我们查考了彼得的使徒身份，讨论了他第一个重要概念，拣选。因此，基督徒要追求过圣洁生活，从一开始就必须懂得，我们之所以被包括在神的救恩之中，被基督所救赎，唯一的原因是神的计划、目的、选择和大能。这是我们从一开始就必须知道，必须承认的。这是极其重要的，任何其他的理解或教导都不是对真福音的理解与教导，不仅抢夺神的荣耀，也对教会带来极大的危害。在我们的救赎中，绝不允许有任何的混合。你我得救，单单是因着神的恩典，单单借着信，单单是因为基督。我们必须竭尽全力除去任何想要混杂进来的东西，哪怕是非常隐蔽的，说什么我们自己产生性的能力。至少在彼得看来，这对每一个基督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拣选不是我们从退休会回家路上闲聊，解闷的话题应该是退休会上的主题。每一个基督徒从一开始就必须知道，必须懂得，并且也要被时常的提醒。彼得在第二节末了说，借着圣灵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地加给你们。彼得的愿望是我们不断地蒙受神的思想恩惠平安成倍地加给我们住。和合本意做多多，英文是加倍。保罗也一直是这么说的。这里还有另外两件事是今天早上我们要花时间来讨论的。这两件事是圣灵以他的大能在我们里面做工所产生的。我们在这里看到三位一体神的美好工作。父神拣选，圣灵成圣，耶稣宝血救赎。圣灵的大能应用在你我身上，做成两件事情，顺服和耶稣宝血所洒。第一，顺服。顺服是圣灵成圣工作的一部分。顺便问一下，什么是成圣呢？因为我想让大家都明白，成圣是从不洁的东西中分别开来，分别出来，即从不敬虔的，从邪恶之事中分别出来。圣灵将我们分别出来，使我们顺服。我们因着恩典，借着信得救，为的是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以弗所书二章八至十节。我们总是记住第八至九节，第十节也应该牢记。这三节里包括了律法与福音。父神拣选，圣灵成圣。你我在生活中见证圣灵的成圣工作。我们以生活中言行上结出的果子来见证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改教家们称此为得救后必然的果子。假如圣灵真的救了你的灵魂，把你从黑暗中救了出来，打开了你的眼睛，使你看到基督的血为你流出，那么在你的生活中就绝对会产生行为上的改变。这是非常明显的事。有一次我在带查经班的时候，一位出信的人问，人得救后就会不一样吗？我说当然了。他接着说， 这是很明显的事，对吗？有意思的是，在他一个出信之人和在我看上去这么明显的事，今天我们这片土地上那些大牌神学院里竟然在为此进行激烈的辩论。你们有些人可能知道，就是所谓得救与主权的辩论。他们说，你可以有耶稣做你的救主，但不一定要他做你生活的主，就好像来吃一顿天上的斯堪的纳维亚自助餐，你可以随心所欲的挑挑拣拣。我要得救，但主权嘛，下回再说吧。但圣经可不是这样教导的。圣经教导说，我们得救不是靠行为，不是靠我们所做的，但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必然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没有人能告诉你。我无法告诉你，你的生活应该有多大的改变，才能使别人，甚至使你自己可以说，你是得救的。我不能说，你身上看上去的确是有一点圣灵工作带来的改变，但是，除非你表现得更顺服神一点，我不敢说你已经得救了。我不能对你这么说，你也不能对别人这么说。一句话，得救之后一定会有改变，我们身上必然会发生一定的改变。我不能看到你的心里，我连试都不想试一试。圣经上讲到教会纪律和开除出教会，但都是根据外在行为，没有一样是根据心理的状况。我不能对你说，你没有一颗为主的心，我没有这个能力，但我却能向你指出你的这种行为是不敬虔的。你也看不到我的心，但是你得可以看到你自己的心。著名神学家设置这样说，假如神那使人成圣的灵没有激励你，没有在你里面产生一颗追求圣洁之心，没有使你以不懈的努力去过圣洁生活，那么你就当知道圣灵没有临到你。换句话说，假如你没有顺服神的愿望，假如你把上教会看作是一种和人交往的活动而已，假如你来教会只是因为比较喜欢唱诗歌而已，那么你就要小心，就该查验一下，你到底是不是真信了。因为你若真信了，哪怕是很微小的信心，你至少会有一种愿望要顺服神，会对罪感到不舒服。彼得他很清楚自己的肉体，自己的罪，他也很了解他的读者们，包括我们在内，身上的罪。他在这里从顺服一下子就转到我们最大的永恒的安慰之源，耶稣宝血所洒。他说，你们知道吗？圣灵使你们成圣，顺服神，我们行在成圣的路上。可是一旦我们跨出了顺服的一步，我们马上就意识到我们的顺服是多么败坏，我们是多么缺乏能力。所以他立即就转向耶稣宝血的浇洒。这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奇妙。神律法的目的之一就是叫我们认识到我们是何等需要耶稣宝血所洒。所以彼得毫不迟疑地说了，说到耶稣宝血所洒，我们大多数人会立刻想到十字架，是耶稣留下的血满足了父神公义的要求。这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我必须要先来把它传达清楚。为了使我们真正注重珍惜父神与圣子的概念，我们必须完全明白什么叫做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假如有人在走廊里碰到你，问你满足神公义的要求是什么意思，你怎么来回答？神对你对我的爱不像是你那个在麦当劳打工的高中同学那样，你去的时候塞给你一个免费汉堡。我高中的时候就有过这样的经历，他这样白白的送我一只汉堡对我是不错，但他自己却没有付上那份钱，结果就成了偷窃行为。这不是神爱我们的方式，这不是神施恩的方法。人犯了罪，神的恩典与怜悯绝不是他对我们的罪装聋作哑，把他当作没有发生过的一样。神有把人罪扫到地毯底下去。假如神这样做，就是公然的违反他自己的性格属性。为什么？因为神是公义的神，这样做是不公义的。神绝不会把礼物送给人而不付上代价，哪怕是付上他自己的代价。 因为他是不能违背他自己的。神若这样做，他就违背了他的公义，他连对自己的孩子都不能这么做。因为神不是生活在一个假想的世界里，不是生活在一个假设事情没有发生过的世界里，哪怕是对那些他所爱的人也不例外。他不是一个枉法的审判官，只因为是朋友的关系把罪犯给放了，甚至连他的孩子也不例外。假如我们国家有这样一个法官，把他犯罪的孩子给放了，难道我们不会喊叫起来，这不公平吗？我不管你是不是法官，就算你是州长，也不能把罪犯给放了。我们在人间尚且认识到这一点，更何况是神，是那位公义的大法官呢？在他没有任何一丁点的不义，对人类的罪判决是什么？是死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很多人会说，哦，那是伊甸园里的事。但我们每天都看到人死亡，身体的死亡是灵魂死亡的象征。我们对死亡已经习以为常，以为是生命自然而然的事。不，死亡是不正常的，是与生命相反的。死亡是因为人堕落的结果，是人当初犯下的罪，也是今天仍然在犯的罪带来的。然而父神满有恩典地付上了代价，那位大法官没有把罪扫到地毯底下，他差遣了自己的儿子，成为人类的一员，成为第二个亚当，把他送上了十字架，他的血流出，死了，担当了世界的罪。神把你我应得的愤怒倾倒在他儿子的身上。当我们谈到基督流出的宝血时，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样的画面？那是公义的神把你我所配的、所应得的愤怒权都倾倒在一个代表身上，倾倒在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身上，使神的公义得到了满足，付上了罪的代价。对很多人来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听上去不可思议，以为和自己联系不起来。但是假如我们有一点的公义概念，那么这件事是再清楚不过了。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神不仅是满有恩典，同时也完全公义。神是恩典的、公义的，他既没有装聋作哑，没有假装事情没有发生过，他杀了自己的儿子，承担了罪的惩罚。所以当我们说到耶稣宝血的时候，我们说的就是神的公义得到了满足。彼得为什么说耶稣的血所洒，而不是耶稣的血流出？当你听到他说耶稣血所洒的时候，假如你对旧约圣经有很好的了解，你就会立即联想到献祭，并且是联系到一个特定的献祭，因为不是每次献祭都洒血的。就耶稣的死来说，他们没有洒他的血。彼得为什么这么说呢？旧约中有三次洒血的记录，你必须晓得。假如你对旧约很熟的话，一定会想到这三次的洒血。彼得的收信人中具有犹太背景的人马上就知道他指的是哪几件事。但我担心你们中间很多人对旧约不那么熟悉，我还是来解释一下。第一次洒血的在出埃及记24章5至8。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西奈山立约仪式上的洒血。24章5至8节，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须遵行。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和你们立约的凭据。希伯来书9章19至22节中也论到了这一点。以赛亚书52章15节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为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注：和本译成洗净的一词，英文钦定本是洒，许多国民应该是许多国家。换句话说，这立约的血必洒到全世界。这里所发生的是，摩西用血洒在百姓身上，他们立志要顺服神。那天当他们离开的时候， 都成了神的子民，身上印着神的印记，立约的血洒在他们身上，这就是立约的开始。这一仪式象征着让百姓进入神的约，成为神的民。洒血代表了旧约中基督徒生活的开始。顺便说一句，旧约里得救的人也是基督徒。这一洒血在很多方面都是新约洗礼的预表，与洗礼非常相似。人经过这一仪式后，就被印上了神子民的记号。新约的印记是洗礼，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教会认为洒水注中文译称为点水礼是洗礼的恰当形式，因为它在人身上印上了神子民的记号。假如你学习教会历史，要查考一下洒水点水礼的由来，这就是原因之一。注：有意思的是，今天很多教会把点水看作是照顾老弱体残不方便进到池子里受洗之人的代替方式。被血洒过的人，在以后的一生中都要来问自己，这约的血到底是什么意思？主耶稣说，这杯是用我的血立的新约。每个礼拜天我们唱的时候应该问，这代表的是什么？我们得救的顺序是重生、信心、称义、成圣，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请大家最好用笔记下来。我们是死的，神使我们活过来，即重生了我们，然后神赐给我们信心，我们信了，接着是神因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心称我们为义，这是一个法庭用词，即算作为义。称义之后，接下来我们的一生都是成圣的过程。既然彼得把洒血放在成圣后面，我认为这句经文明显不是指得救的顺序。我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这里的他的血所洒是在成圣的后面，而不是在成圣之前。但我个人的理解并不一定就正确，我或许会错。让我来举另外那两处的洒血例子，然后你们自己来思考，看看是否如此。因为所有的洒血都是指向耶稣的血，都是指向福音。第二次的洒血是告利祭司，那是在出埃及29章21节亚伦和他儿子的案例仪式上，你要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坛在亚伦和他的衣服上，并坛他儿子和儿子的衣服上，他们和他们的衣服就一同成圣。注：这里译作坛字的就是洒。顺便说一下，亚伦的两个儿子就是拿达和亚比户，他们向神献了燔火，神击杀了他们。注：利未记10章1至2节。和合本翻译作燔火一词，钦定本是一火 strange fire， 也就是说，他们外在的印记并不能帮助他们，因为他们硬了心。这也是给我们的教训，单单因为受过洗参与圣餐，并不一定说明我们内心已经蒙了重生。但我认为彼得说的洒血不是指这里的祭司，因为他后面会说你们是君尊的祭司。下面这个例子是我认为彼得所说他的血所洒的最好应用，我个人认为这对我来说是非常的鼓励的，我希望你们也会因此的鼓励。旧约里最后一个洒血的例子是医治患大麻风的人，利未记13章说到大麻风病人，祭司就要查看他起的灾病，若在头突处或顶门突处有白中带红的像肉皮上大麻风的现象，那人就是长大麻风不洁净的，祭司总要定他为不洁净，他的灾病是在头上。身上有长大麻风灾病的，他的衣服要撕裂，也要蓬头散发，蒙着上唇，喊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他既是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13章43至45节，这个人得了大麻风，只要人有走过，为了不传染给别人，他就得喊不洁净了，我是不洁净的。这是何等羞耻的事啊，一见到人他就要喊，人们一听到他喊就远远的躲开。我们在下一章里会读到摩西对祭司让这大麻风病人回到营内来的规定。我们所说的这个人 已经是神子民中的一员，他身上很可能已经在立约之初被基督的血所洒过，但后来因着某个原因他得了大麻风。现在他虽然已经被血洒过，但却成了不洁净的，他只好怎么做？他只好喊，不洁净了，不洁净了。他只好到哪里去？只好到营外去。营外指的是哪里？指的是远离神的子民，与神的恩典无分，被认为是外邦人的地方去。下面我们就来看他是怎么再进来的。那是在利未记十四章六至七节里。你以前读旧约读到这里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摩西写这些干吗？希望这次你能有所理解，特别是那只活的鸟和宰的鸟，很像是赎罪祭的两只山羊。宰的那只血代表在至圣者面前为百姓赎罪，活的那只放到旷野。这是神使人从罪下释放出来的象征。你怎么能又死了又活着呢？这就是耶稣，他死了但他活着。他的血献到父神面前，但他仍然一直活着。我们在这里的两只鸟上看到的也是同样的画面。至于那只活的鸟，祭司要把它和香柏木、朱红色线并牛膝草一同蘸于宰在活水时的鸟血中，用以在那长大麻风求洁净的人身上撒七次，就定他为洁净，又把活鸟放在田野里。这就是说，你的不洁净消失了。这是一个已经在约内的，已经是教会成员的人，就像你我一样。我们往回看自己得救之前的光景，的确是很糟糕，但我得救之后仍然有许多罪，我真希望他们是我在得救之前犯的。有时候我看到我们基督教内大家不觉得神对我们的怜悯在我们得救之后一点儿也不比在我们得救之前要少，我认为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我们得救之后身上还是带着罪，再撒血，再放那只活的鸟飞走，在这一世之后大麻风的就洁净了，再一次回到营内。这里所描绘的画面是一个已经属于约里的从，因着身上的罪成了不洁净的，成了营外的，但是因着基督的血可以重新回到神子民中来。这是何等大的祝福啊！大麻风的人是不洁净的。我们知道大麻风本身是一种病，应该不牵涉到道德问题，但我们必须懂得当圣经说到大麻风不洁净的时候是有专门意思的。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中告诉教会说，不要与世界同负一轭，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注林后六章。因此圣经中说不洁净的时候指的是不敬虔，也就是说大麻风是影，是预表，是代表某种邪恶之事会传染神子民的病。你有发现自己一直在受到感染的地方？你们是不是在这种光景里？我承认我就发现自己与神的交通一直在被阻断，我以神为乐，享受教会里的交通被我自己的罪所打断所干扰。我认为这洒血也是大卫在诗篇51篇里所说的洒血，你们大家对这段都很熟悉，我们也一直在诗歌里唱。让我来读一下，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这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诗51章七至十二节，基督徒应该如何来理解看待这篇诗篇？有些人认为这诗篇只属于另一个时代，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无关，注时代论的观点。请你们仔细看一看，圣经告诉我们大卫从母亲怀里吃奶的时候，神已经使他相信神了，少年时代就表现出对神的大信心，宰狮子又杀熊，更不用说哥利亚了。这里在他中年以后 反倒说起求你洁净我，求你涂抹我一切的罪孽来了。他不早就做了这些了吗？你当初信主的时候不也是这么做过吗？神难道没有洁净他？难道没有涂抹他一切的罪吗？为什么他后来还在说这些？我认为基督徒当初求告主名得救时，因神的恩典怜悯而喜乐，但却忽视我们本应当不断的求告主名，好叫我们每早晨享受他的怜悯。这不仅对不起神，与我们自己也是件很可悲的事。你们明不明白我的意思？当初得救之日我是何等喜乐，可那是度蜜月，从那以后就没有那么喜乐了。大卫成为基督徒多年之后，做王掌权，做了许许多多伟大之事后，犯了罪，这罪打断了他与神交通，与家人与他的国度交通的喜乐。大卫所做的是不断的求告主名，因为他知道神的怜悯慈爱。他说，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也就是说求神扶持他。毫无疑问，从神学上说，因信称义是过去的，一次性的行为是不需要重复的。当年救了我们，我们永远得救了。但是耶稣难道不是一直在为我们代祷吗？他站在神面前一直在为我们祷告，他以他的血他的义保守着我们的救恩，他现在仍然一直在神面前叫我们与神和好，就在此时此刻为你为我在这么做。他以他自己的血使父神的愤怒免于临到我们，他现在就正在为你为我祷告，为我们今天早上所犯的罪代祷。他以他的意在扶持着我们，所以你我可以一直求告主的名，求被耶稣的血所洒，就如那个得大麻风的人一样，当他与神子民在一起的时候，他一定感觉很好，或许他还是执事还是传道，突然之间他成了大麻风病人，到了营外没有人愿意见他，他只好喊不洁净了，不洁净了。在突然之间，在这荣耀的仪式上，他们把血又一次洒在他身上，他洁净了。基督宝血不断地洒在他身上，他说什么？神的怜悯每天都是新的，这是何等奇妙之事。神定义这些被拣选的寄居的人们，定义我们这些从要过顺服基督的生活。然而当时他们是，今天我们也同样是常常被罪所玷污。彼得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的未来包括了不断地被基督的血所洒，我们与神与神子民间的交通靠着基督的血不断地得以修复，不断地在神面前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的罪已经被赦免了。所以我们每个礼拜都领圣餐，因为我们每次聚会的时候都必须被提醒我们的罪得了赦免。神学家格鲁顿说，对耶稣基督的顺服被他的宝血所洒，就意味着神为他们定的计划不是被不可饶恕之罪所玷污的顺服，而是失败时被耶稣宝血洁净的顺服，是每时刻不断的顺服，不断的被饶恕。假如这还不是好消息，我就不知道什么事了。你走一路，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的去顺服，一天下来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认识到你没做到。这当然不是要纵容你们去任意犯罪，而是实事求是的反省，知道基督宝血不断洒在我们身上。就像在圣经中许多地方重复看到的一样，在彼得的这一句经文里包含了律法与福音之美。律法既是祝福，也给我们带来无望，而福音对被拣选的人来说永远是好消息。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彼得在激励我们过圣洁生活，他用的方法是唤起我们的注意，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神有效的拣选，他拣选了我们做他的子民，他的灵使我们成为圣洁顺服基督。当我们失败跌倒时，又不断地以基督的血洒在我们身上，直到把我们带回永恒的家乡。我的朋友们，这实在是叫我惊叹不已的奇妙之事。这是彼得认为足以激励鞭策你我去过圣洁生活之事。这不是种什么感觉，这是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写明的，这是好消息，这是最伟大的故事，这是奇妙之事，这是令人敬畏之事，这是满有恩典之事。至少在彼得的思想里，这是激励我们过圣洁生活所必须知道的事。听到他这番话的人会认识到这些是神圣的事。通过这些，我们可以不断的顺服，不断的被耶稣宝血所洒。
全身世人坚固保障，世人将来希望，世人居所地狱捆绑，世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宣传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自太初便有神在，永在无穷经年。
在神眼中一千万年，犹如人间歌颂，恍若初闻子夜钟声，转瞬东方日出。
世间正是大江流水，浪涛万象众生，转瞬飞逝，恍若梦境，朝来不留余恨。